哎，莫烟，在行业里也得尊称您刘老师啊。
哎，您别客气，
学问高啊。
哪有，
为了咱们这个电台，您可以说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啊。
嗨，谈不上，
听众们可都纷纷留言说爱听您讲话。
您别逗我成吗？
今儿我得代表大伙啊，代表大伙得感谢您
哈。
就今儿那个录完节目之后请您吃顿饭吧。
啊，你太客气了。
你瞧，就愿意和你一起聊聊天。
你这还没聊够呢。
上家吃去。
上您家？
家常便饭嘛。
哎，这吃的舒服，
图一个干净。
好，
多好啊，谈不上，就是舒服。
哎，您太客气了。
喝点酒，吃点凉菜，是吧？
对，能聊会天，
就为了说话嘛。
对对，
花生米喜欢吗？
好啊，下酒啊。
咱们是蒸，是炸，是煮，还是碾碎了拿勺蒯？
吃这个太费事儿了，这。
还有别的呢？弄点小凉菜，拌一黄瓜丝儿怎么样？
好啊，清口。
呵，小黄瓜，顶花带刺儿，湛青碧绿。搁点脸签一比划，都绿到一块儿去了。
那不至于，不至于，没那色儿。
再拌一香菜，
拌一香菜，
爽口啊！香菜入药，学名叫盐碎，能调理肠胃。
对对对，也好吃。
再拌一青椒丝儿。哎，要不咱来老虎菜怎么样？
啊，你这不一个菜吗？这个，
这就四个大菜了啊！
啊，这是四个菜吗？这您放一锅里就一个菜
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咱来点酒吧。喝点啤酒。
好，这不是录音标配吗？这
就这么定了啊，咱们来十两，再来一瓶啤酒。
你这唠得够快的啊。
啊，俗话说得好，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嘛。
哎，喝不喝酒倒无所谓，主要看吃什么。
烤鸭你喜欢吃吗？
哎，好啊，北京名吃。
哎呀，
哎，怎么了你啊？
我太喜欢吃烤鸭了我。
哎，这您请我呢还是我请您去吃啊？
吃嘛。
吃啊，
正经全聚德的手艺。
好，
烤出来枣红色，拿刀片完了，有皮有肉有油，小薄饼一夹，来点酱来点葱，卷上吃，呵，太好吃了。
好好好，
但是人家这个鸭子不是外面卖的那个。
哎，那是，
人家有自己的鸭场，那叫田鸭。
对，田出来的，
专用的那种，外面见不着啊。
对，没有，
我给你偷去。
偷去？
我给你偷去，给你偷去。
上哪儿啊？
我们楼上就有啊。
楼上啊？
我们楼上有养鸽子的。
偷鸽子，
这个制作的工艺是一样的，
那就按烤鸭那么来。
鸽子嘛，反正稍微小了一点。
哎，这是比鸭子是小多了。
啊，俗话说肉不够饼来凑嘛。
是饼啊，
我给你烙发面饼，三斤一张的。啊，来一鸽子，来捆葱，来一口袋黄瓜，来桶甜面酱，抹完了卷好了，拿裤腰带捆上，抱着吃。就你这饭量啊，吃一个礼拜没问题。
啊，没你饭量大啊。您这请客怎么意思啊？请不请啊？还
想啊，那海鲜喜欢吗？
嘿嘿，
哎呀哎呀，乐了乐了乐了，要现原形。
对，海鲜好东西啊。
一听海鲜碰着亲戚了怎么着？
对，就爱吃海鲜。
好，吃海鲜啊，决定了。海鲜，我一朋友做微商的，他这个正好做这个威海直送，每天是拿这快递给我寄海鲜。
那快递啊，
都是新鲜的活的
哦。
皮皮虾喜欢吗？
好，
你看这模样，你看这模样，
怎么了？
皮皮虾，学名叫虾姑，咱们南方这边叫赖尿虾。正经好的皮皮虾，一哈长，上面有王字儿，一条紫线，个个都是鲜的。我给你烙盒子吃，这烙盒子北方的词儿啊，相当于馅饼啊。
皮皮虾烙盒子啊？那你这要鲜的干嘛呀？
呵，不剥皮儿啊，整只的，一个盒子里给你包四个，你吃去吧。
那我受得了，受不了这么吃，
痛痛快快的，
嗓子全扎坏了，
还有胶带呢，
都糊嗓子上。
行不行？怎么样？
您这是请客吗？您？
你看，你看，你看，
不能这么吃啊！
不能这么吃啊！对了，那川菜怎么样啊？这可你的最爱啊！
哎，行，作为半个四川人，不错，好。
川菜，这个香辣蟹爱吃吗？
爱吃。
嘿嘿。香辣蟹，关键是这调料。
对，
你要在上海买花椒，买这辣椒啊，不灵不灵。
不正宗。
那不是那东西，非得是四川的。咱们行啊，咱们。
咱当地有人？
有朋友。
啊，那边？
啊，就这边就你呀、啊。你不是半个四川人吗？晚上直接啊，家里带调料过来，这个花椒、麻椒、辣椒，知道吗？想吃这香辣蟹，这锅调料就得四十来斤。
啊，这里面还有蟹吗？这
废话废话，一锅就得四十斤
啊！嚯，
得拿它弄出味儿来，你知道吗？ 挑好了之后赶紧买蟹去啊，海蟹可不行。
那不能吃海蟹。
腥气，海蟹没有做香辣蟹。
对。
河蟹也不行。
不行。
第一呢个儿小，剁开了这个黄就散了。吃什么蟹呢？
你再想想。
我给你来一寄居蟹吧。哎，这筋道啊，寄居蟹这还能顺便吃田螺。
啊，这光筋道可不行啊，这多大点个儿啊，这。
你扒拉着吃啊，猜是哪个是吧？
猜什么猜，这不净吃料了吗？这
废话废话废话啊，那就吃鱼香肉丝吧。
哎，这典型的川菜。
吃川菜一定要吃鱼香肉丝，吃川菜不吃鱼香肉丝，乃与才子交臂而失之。
什么乱七八糟啊，
炒鱼香肉丝咱少割肉，因为什么呢，这个胆固醇高，咱都健康饮食是吧。少割肉，少来油，多切点这个青椒丝儿，有黄瓜丝儿。哎，要不咱还来一老虎菜吧。
你就会这一老虎菜吧。
我这个词是啊。
那不能光吃这个吧。
那吃面条吧。
哎呀，行行行。
反正咱俩都北方人是吧，北方这个最讲究吃面。
对。
炸酱面怎么样？
好啊。
行吧。
好好好。
炸酱面。来点牛肉末，来点鸡蛋小虾米。拿香菇用水泡开了。拿香菇那个水啊调干黄酱，锅里下油，先下葱花，搁那个尖辣椒，下肉末炒鸡蛋，放干黄酱、天津甜面酱、东北大酱，对吧，把剩下的香菇水兑在里面，和弄开了，临出锅时候抓一把葱末，要用葱白，
对，香啊。
两样面切条煮好了，搁在碗里面，拌上酱，搁上蒜苗，再给你搁上菜码，拌匀了，
了不得了。
端到厨房给您一过水，
你这快撂下吧你。
来瓣蒜，哎，美死你了，这
还来瓣蒜，这不净剩蒜味了吗？
最讲究的，
这没听说过啊，这拌好了过水去啊，这不佐料都糟尽了吗？这，
你不艺术家吗？
那什么艺术家这是？
行为艺术啊，这吃的多热闹。
什么热闹？这都冲没了啊。
有汤面的效果。
行了行了啊，这先过水，
你随便随便，这是一种吃法知道吗，炸酱面、啊、
哎，得了吧，
你这不吃那不吃，你吃什么呀、
哎、都行
都行，什么菜真吃吗？
真吃啊。
那行了，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榨菜。
榨菜啊，这不都齁死了。
大菜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啊！得了啊，您甭在这跟我吹了，您就说上几样菜来，我就当是您请了吧。
啊，不信是吗？
这干嘛还不信呢？这完全不信。
那你听好了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酱你酱鸭子、罐儿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猛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杏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手鲤鱼、抓手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鸭、六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嘉兴金蛤、炒鳗鱼、炝芦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太子、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清蒸江腰柱、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玉蒲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丹、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翅、板鸭、筒子鸡。
哎，太不容易了。
你吃完一拍胸脯，
吃饱了，
撑死了，
撑死了。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米调频的乌米油盐啊，这是我们为美食专题新开的一个系列啊，我是口干舌燥的主持人高克凡，
我是满口生津准备想美食的刘墨烟。
刚才这段录的不容易啊，我这个二十几年没说相声了，然后
不是四十多年吗？
不能再暴露年龄了，因为咱们这个暴露的这个年龄也始终没个准词儿。 大家
反正都是编嘛，
啊，猜也猜不着，啊，这是一段著名的贯口，然后我扒的这一段台词也是学的郭德纲郭老师的那一段，算是比较经典吧。其实早期很多艺人都说过这个，也有的叫报菜名，也有的叫满汉全席，
嗯，
总之，就大家听个新鲜吧。
就这段其实是挺有名的一个相声段子是吗？
对对对，就是在相声题材里，就是这不算一个题材，就是相声的技法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技法就叫贯口，
嗯，
就是汤汤汤汤不停的说，
嗯嗯嗯，
就比如说
就是把大家耳朵塞满，
对对对，就是一口气说下来，
嗯，
然后你不能，而且中间不能打奔，比如说你看蒸羊羔蒸熊掌。是吧？你不能停。
对，但是你可以
鱼香肉丝，
那你可以通过剪辑把它剪一块儿。
对，我也希望是吧？这期莫言不容易，让我硬拉着过来，尝试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是吧？他第一次献给了，又再一次献给了这个节目。
对，这何止是不容易，这就是挑战底线了。
对，因为这个，如果是你说天津人的话，其实多少有一点底子。你是个天津人的话，至少那感觉，
就是就是，其实每个天津人都是相声家嘛，这个应该是没跑。
我感觉你这口音改不回来了，有点。
是吗？
你现在介于这个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一路开到上海的路上，
你反正新疆你是着不着边了。这期节目反正我们算豁出去了啊，大家就是凑着听是吧？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也捧个钱场，给我们赞助赞助是吧？想再说说这一期的这个起的这个系列的题目，大家都知道我们起过的系列节目有
什么？石器时代不弃石，
还有
木作时代没有
那个还没上线，还有什么来着？误入迷途是吧？
误入迷途，
这期这个乌米油盐是吧？其实想做，因为首先我们都是吃货，然后在身边也有很多这个一起爱吃的小伙伴们，然后也有很多在美食界这个实践的朋友们。其实一直很想开这期节目，但是一直也想拿这个系列节目就是做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所以这期我觉得选一个相声题材还可以吧。最初想定这个乌米油盐，这个第一个呢，首先乌米这个词本身选做，如果做乌米油盐其实本身有点讨巧，但是总是觉得就是这个词可能有点素，然后当时也想过比如说选个什么饕餮美食啊、真传家修之类的这种词，然后显得是吧阔绰一点，但是再考虑考虑我们这个节目低调的这种气质，
其实就是因为没人赞助，就是你们要是投钱饕餮什么的都可以随时换，
一百万一个饕是吧，两百万一个餮，四百万饕餮都包了是吧？所以最终我们选择这个稍微素一点的，因为这个饮食嘛，万变不离其宗。什么样的美食我觉得都躲不开这个几样最基本的这个佐料是吧？你说油也好，盐也好，但是除了清蒸是吧，蒸羊羔蒸熊掌
停
这我也背不下去了，再就能来一遍啊，这太费嗓子了实在。其实我们是这么想的，用这个以不变应万变嘛，用这个乌米油盐这个名字，以后希望大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各个餐饮行业，然后希望大家用每一期的这个美食节目来补充咱们这个系列。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挺好的。
对，是咱们这次其实也就是抛个砖头先。
是啊是啊，既然作为第一期抛砖引玉吧，咱们前面嗓子也快干了，简单说点，我们就以我和莫烟的这个自己家乡的美食，对自己家乡美食的这种经历和体验来给大家讲一讲。
行，
那就先就着这个相声段子先说说我们天津。
对，天津那是著名的美食之乡啊，
这快板就要起了啊。天津呢，其实我是从小到大挺怎么说呢，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吧，其实我还挺怀念这个天津美食的，可能确实南方的食物吃的真的不是特别习惯，可能北方人到南方都有这种感觉，但是逐渐的可能能够体会到一些，但是 其实还是不习惯。那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别的食物。
对对对，但是这个话呢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南方人，可能到天津，我不知道你习不习惯，就这件事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你的味蕾可能已经有这种习惯和固定了，
嗯，是是，
实际上也不能这么说。那今天就是说姑且站在我的角度，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津的美食。我觉得如果从头介绍起的话，不免从就是教科书上可能都能读到的，就是天津三绝，至少我们天津版的是这样啊，
嗯，
天津的三绝就是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还有耳朵眼炸糕。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后面两个？
对，最后一个是没听过。
就从狗不理说起吧，这个全国人民应该都知道。自从那年那个
相声，
相声就是冯巩是吧？其实那年还听过一些插曲，就是当时冯巩那个说了之后，当时市长好像都给那个谁连夜给这个狗不理店的这个老板打电话，说那个还不快谢谢人家艺人是吧？
啊，
这个提到 是有这段
啊，
至少我听过有这段故事啊。
嗯，嗯，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确实这个应该是没有赞助过冯巩，
啊，
反正这因为毕竟拿着一个快板段子嘛，
嗯，
你说不说这个说什么呢？
对对，是这本来也是一个
对
传下来的段子。
可能也是从那个之后，就这个狗不理包子可能就是全国就都知晓了，而且就是你但凡一个来天津的或者要去的或者还没去的都会想吃尝尝这个狗不理包子。
这狗不理其实本来是只有一家店对吧？它不是一
个就是老字号，老字号，
啊，
就是它那个时候已经不止一家店了，
啊，
也不止一家店，就是在天津还是挺有名的，
啊，
但是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
嗯，
就是我可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确实很难吃，但是大家也能听出来他没给我们赞助啊。你自己考虑吧。
就是我其实好像也去吃过一次，而且好像是
你觉得怎么样？
对，但是到现在没有留下印象。当然那个事儿
啊，你没有留下印象吗？
就没有留下印象。
这么特别，这么难吃。
难吃的很特别是吗？
是啊，
这个印象不是很深，
啊，
我觉得和新疆的包子差别应该不是特别大。
就是北方的包子啊，我不知道新疆，我知道一些，现在知道一些了，
就是烤的那种。
对，那个就是北方的，就是天津的包子吧。就是我来上海之前，就是没吃过，汤包，然后也没吃过，就是这种死面的，就是我们天津叫死面，就是没发起来的，
其实就是发面，对吧？
对对对，
天津
就是天津的包子，就全都是发面的，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包括天津北方其实都是大包子，
嗯，
就是讲究就是大馅儿，是吧？特别大一个包子能吃俩就能让你饱的那种。
对，
但是我得吃六个七个八个那种。然后但是天津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小笼包的，
嗯，
就是所以当时来上海之后觉得特分裂，因为天津的小笼包你别看小但是也是发面的，但是也特别香，它这一笼一蒸出来啊，
嗯，
特别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每次放学就离那个不远，然后我妈有一次就看我特别想吃，一下给我买两笼。我妈一直用这招收拾我，
就是以后叫不听话就没得吃。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想吃什么，我妈就一次给我管的撑的三天不想吃东西。
哦，
就是在我曾经，我妈有一次带我去吃那个，可能有我给好多朋友讲过这个段子，然后他们都觉得我妈太明智了。有一次我想吃那个臭豆腐，然后我妈就小学那阵是学校门口嘛，一块钱十块，
嗯。
您一般有不是一毛钱一块，
嗯，
就是你买一块钱的那是大户了，你知道吗？
啊，
小朋友里是大户了，
啊，
然后人还送你一块。
啊，
我妈那次看我太馋了，你知道吗？
嗯，
就因为我看别的小朋友，就我从小不是那种乱花钱的那种，我妈就知道我看出我心思来了，爱吃，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看
着别的 又爱吃又不花钱，
没有没有，就是挺省的。然后我妈有一次接完我之后，是问我是不是想吃，我说是，然后我妈豪掷了五块钱，
哇哦，好哦！
然后哇，那个时候哇，太阔绰了，当时感觉，在那吃六十块之后，我有三天，我跟你说那感觉就是我三天不想吃任何东西，
嗯，
就是我嘴里全是臭豆腐味儿。然后从那个之后的，就是从三天以后开始想吃东西了，
嗯，
就是我确实那三天我有印象当中就没吃过东西，
嗯，
然后在那三天之后，我感觉。我很怀疑当时就是吃中毒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三天之后，不止三天了，就是我大概在三到五年之内就没再吃过臭豆腐这种东西。
啊，
就当时确实是吃伤了，所以我妈这招还挺狠。
不是，那臭豆腐这东西，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吃不上一次
啊。还有我说那狗不理包子，
行，
也说完了，就是难吃，反正那个。其实谁去我们家就是作为这个礼节还是会请去吃的，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就这么难吃的一种包子还挺有名的。
对，但就有名。
对，然后关于狗不理的这个就传说还挺多的，就名字怎么来的。
对对，
既然他们也没给钱就不多说了，那个
这都能查到这至于真假随便。
嗯，能查到也都是难吃，反正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排第也其实排名没有先后
啊，
就是说那个，然后就是十八街麻花。
嗯，
十八街麻花就这也是一个老字号店，就是而且是桂发祥。
嗯，
就一听这种就是老字号。
对，就是带祥字的应该都是食品店是吧？
那周老师呢？然后这个麻花店其实早就有，就是据说啊，就这个麻花为什么很特别呢？就是我确实觉得麻花还是挺好吃的。就是早期其实我去内蒙的时候，包括来上海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街边有人，但凡有人竟然敢推个车出来写天津什么十八街麻花什么的，
嗯、对对对，
天津麻花根本就不正宗，就是可能在常人的眼里，可能最早的麻花啊，
嗯，
就作为一种点心面食，
嗯，
它确实是用这种面条，然后拧成一种花的样子，然后一炸，然后蘸点什么糖啊，什么东西的，
对，不就是这样吗？
双花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就天津，就是我听到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当时那个发明这个的，就是他觉得那个不过瘾，然后兜里剩了一些这个点心渣，他就蘸着这个，他用面蘸了这个点心渣，然后拧在一起炸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外面是一种口感，然后里面点心渣炸成之后又是一种口感，因为它非常疏松
啊，
就是非常不一样。你别看它个儿大，但是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但是后来就升级到十八街麻花的话，它就有掺了很多的这种好。我记得小时候啊，也有这个，虽然我真的不是特别爱吃这个里面的那些料，就是它有五仁儿，有这个青红丝。青红丝是我从小就很痛恨的一种东西。
对，青红丝
就是虽然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啊是早年间，可能甚至追溯到更早民国或者什么时候，可能是。当时真的什么都没有，又没见过什么新鲜东西，
嗯，
然后突然有一种东西叫青红丝，花花绿绿的，是吧？土里土气的，然后觉得他妈的
总得带点颜色。
对对对，然后味道又挺特别，可能大家爱吃。但实际上到我们这个年纪，年代吧，然后那个青红丝就是口感，觉得总觉得吃完头疼。反正我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我吃是吃，我这头疼的感觉，
就是小时候你
吃多了吧。
就小时候你吃，
小时候应该也吃吧。
你们那边有吗？
各种点心上面还是会撒点。
哎，我是不太受得了这个味道，但是就是我曾经一度也不怎么吃麻花，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就麻花上它都带这个东西。
嗯，
但是从那个我上大学之后，因为给同学带嘛，后来发现逐渐的桂发祥这个也聪明了，是吧？虽然是国营这个营业员的这个态度，就是脸都很难看，是吧？但是
长得难看也管啊，
没有，就是脸色，
很黑，
你懂的，就是没什么好气儿嘛，没就是说
我懂，
啊，
懂。
哦，你真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现在反正出了新款了，据说好像也不是用那种纯大油炸的那种，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都会觉得油，现在我觉得它是应该都是用另一种做法，就是
小油
做的这种疏松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油炸，首先，然后是油，应该也是健康油，而且现在的确实都不油了，而且各种这种，炸的也都是有这种，就有的是用玉米面的，有的是用黄豆面的，就是还挺出新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对应这种健康饮食嘛，我觉得也挺不错。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就是不是天津人可能都不知道，叫耳朵眼炸糕，耳朵眼也是一个。是店的名字还是地方的名字？
他这个如果是一个天津三绝的话，为什么知名度比前两个低这么多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啊，
嗯，
首先真好吃，
所以知名度低。
但是就是因为它不好带，你知道吗？
啊，就容易坏是吗？
或者说当年那个冯老师没拿这个，可能你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
对，
算也能带个折，就是耳朵眼炸糕啊，当然炸糕也有啊。炸糕是窈窕者是吧？
太有文化了。
好，不是这原因，好，我随便乱扯的。那个主要是我觉得不好带，就是首先它必须得你现炸出来的好吃，就是你还趁热那种。
其实狗不理也是啊，
但是狗不理的话，它对狗不理也是，就最好带的实际上就是十八节麻花，就是这种送礼啊，以前都是这样的。但是狗不理现在就是说也是，出了这种就是真空包装，或者也是真空包装，我忘了，反正就是你拿回来腾一下什么的，应该就可以了。
随便，反正你都说不好吃。
对 对，
怎么包装又
怎样？这个是这个是重点。像耳朵垫炸糕，
就这样黑它。
咱们可以想想，耳朵垫炸糕或许也有可能是吧？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它炸出来之后外酥，而且这个酥它是硬硬的那种酥，就是它比一般它不是一咬就碎掉的那种感觉，它是
那种
还是有一点硬的那种，
嗯、
就是它有一定的，然后你咬下去之后，它的那个就是因为它外面是一层类似年糕的这种嘛，
嗯，
然后还是黏黏的，然后比较弹牙的这种感
觉，就它其实是年糕啊，
对，是的，是的。然后它这个豆馅尤其特别讲究，然后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反正跟我说它是有这种桂花的这种调味在里面，就是反正它是有一种桂花香。然后特别是那个你像其实天津的很多早点摊也做炸糕，就不叫耳朵眼炸糕，但是也是这种炸糕，就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自己懒得弄馅了，去蒸那种豆包嘛，就会专门连买早点带直接从人家那儿买上，比如说半斤一斤的这种，这个豆馅儿，就是人家做的这个豆馅儿，就做的还是挺细致，挺味道很好的这种。
啊，你说在这个耳朵眼炸糕这店里面卖豆馅儿？
对对对，就是豆馅儿，它也单卖。
啊、
就耳朵眼店我还真没买过，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每个小区门口的这个路边摊儿嘛，就是早点
啊，
早点摊儿，你都可以跟人家买的这种东西，是吧？
嗯，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天津的话，还是特别推荐尝尝耳朵眼炸糕，这属于一种天津不好外带的这种美食，是吧？一定要到当地去吃啊！我相信，其实全国
一定要发明一个外带方式，
对对对，咱们努努力，是吧？咱们这么多做餐饮的朋友，争取跟他们，是吧？让他们给咱投点钱，
什么都扯不到，离不开这个。
嗯，然后。其实除了天津三绝，你说要还能讲什么？我觉得可能大家再知道的，
那就是
你觉得呢？
煎饼果子吧，其实也就是蛋饼。
我觉得能说这，哎，叫蛋饼。我觉得啊，就是网上我看过一个帖子，叫“千万不要跟天津人讨论煎饼果子，否则后果自负”。我觉得真是这样，
会怎样？
一点也不夸张。就天津，首先你们说蛋饼这个就很不专业。再有就是煎饼果子，你真不知道真的煎饼果子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描述一点也不夸张啊。这样我先消消气儿，这
个，把你气的
那个，咱们先听首歌吧。那个 DJ 精心挑选的，有着浓郁天津说唱情怀的一首歌，天津有一套。
恰一恰一浪，我们天津有一套，耶，天津制造。曾揣着两个鸡蛋下楼，冬天排队为了一套，是酒和下哨，美丽的风景一道，热炉子铁板上的面糊一勺又没的一转，扣俩鸡蛋金光一闪，熟练的一铲，煎饼一翻，翻开了天津人的美食文化，咬一口品味这座城的酸甜苦辣，对家的牵挂，不论冬夏吃的这口长大，说着方言天津话，表达嬉笑怒骂，从不刻意的回避煎饼摊给我留下的回忆，记得楼下的师傅总是穿双白色回力，司机的更替唯一不变了铁板上的正气，火爆的生意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天津人的幽默在这一刻挥洒自如，逗您一乐，这儿的早点让你们心服口服，卷卷薄饼酱子嘎巴菜在天津制造，要 check it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
欢迎你五湖四海都来吃，
check it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
相聚天津举手相亲，
煎饼果子来一套，热情开朗不急躁，
烟花一番喜，闪亮
天津味的说学逗唱逗您笑，
今夜的天空格外明，
你来一套我有一套，你要一套我有一套，
欢迎五湖四海都来，
煎饼果子来一套， check it check it out，
相聚天津举手相亲，
这儿的风味早点最地道，
烟花一番喜，闪亮同样的情，
check it check it out，
今夜
煎饼果子来一套，我说鸡蛋你说要要要要要。煎饼果子火爆在半夜和凌晨，但晚上排队为了一套不再是新闻。调料的种类越来越多，小菜呈现上万，依旧万变不离其宗，一勺面糊两个鸡蛋，白套果辫的葱花少许辣子多来呀。吃了几十年应该发我一张白金会员卡。最爱音乐，最爱吃煎饼果子，因为它亲切，咬一口都来不及磨蹭。嘴角的面酱加像在变样，海河的波浪推动着曲艺之乡的所学斗唱。煎饼果子煎饼着包裹着香蒸着，天津味的包容吃完还想再来一套。
欢迎你五湖四海都来
吃 check it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
相聚听京剧上相聚，
煎饼果子来一套，热情开朗不急躁，
烟花一番喜神灵，
天津味的说学斗唱逗您笑。
今夜的天空格外明，
你来一套我有一套，你要一套我有一套，
欢迎
煎饼果子来一套 check it check it out，
相聚一点情趣上相聚，
这儿的风味早点最地道，
烟花一番喜闪亮同样的记忆
check it check it out，
今夜的
煎饼果子来一套，我说鸡蛋你说要要要要要
要要要，这都加了好几个鸡蛋了啊。这个你听歌词里面唱的，你知道什么是果篦吗？
不知道。
你猜啊？算了，
这
果篦就是 你上海，就我来上海我才知道就有个叫薄脆的东西，但是好像北京好像也叫薄脆。
是什么呀？
你买过吗？
能说说是什么吗？
就是
描述一下
啊。对于你不吃煎饼果子的人来说，你吃过吗？在上海这儿
当然了，上海的当然都
就是它有两种加法，就是一般加的都是脆饼
啊，对，叫什么都行，脆饼什么的都。
我就说这边
啊，就是那个不太好吃的那个，我一般都会扔掉的那个。就他要是不给我加了，就会扔掉它。
但是实际上它有加那个油条的，你知道吗？
对，油条还相对好一点。
就是油条的话，实际上油条是叫果子的
啊，对，是。
但是这边人肯定不知道
啊。
就只不过可能因为煎饼果子可能有人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头一次比如说这边最早的时候上海同学那个听我说煎饼果子都问啊什么果，就是以为是水果的，
水果啊，
对对对，
就煎饼和水果
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果子这个由来是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啊，就是其实真正的油条，就是北方啊真正炸的好的这种油条，它是这种枣红色的，就炸出来这种又酥又脆。
是吗？哦、
对，你像咱们这儿跟皮条似的，
啊、
然后那个
软不软硬不硬的，
对呀，那个
扎了下来。
按这个老郭的说法是吧？那个咬一口那个都嚼不下来，然后还得拿剪子剪碎了，然后就点水，然后跟吃药似的，是吧？然后可能你要是拿嘴咬住了，一抻一撒手，能抽着后脑勺，就是这样，就是但是真正的那个。真正的应该有一尺来长吧，像咱们这儿都挺短的那个油条，因为咱们这儿的这个就上海这边，上海这边的那个煎饼果子的尺寸都比较小，所以这个整个长度也比较小，
就是所以你没有加好几个鸡蛋的，因为都没要
要啊。其实你要说到果子，天津其实这一类都叫果子，像天津还有你肯定没吃过叫糖果子，你吃过吗？
没。
它就是那个你把炸油条的这个技术，它弄成一个像类似饼状的，也画成好几道，但是上面它是裹红糖的，裹红糖炸了之后啊，那个糖特别香，就是它还不是纯红糖，纯红糖也就焦了，它是那个用红糖跟面和的一种东西
啊，
然后抹在上面。我强烈建议，这是你如果去天津的话，吃早点一定要尝一下糖果子，如果但凡有的话，非常香非常香。还有鸡蛋果子，就是里面会裹一个鸡蛋，就是裹在面里面有一个鸡蛋，
啊、
也特别不错
啊，
不错不错，
这好几种啊，
很多种很多种。天津的早餐文化还是很丰富的，
嗯
哦、我说的我都
饿了，
不行了。对，然后那个
对，该吃早餐了。
前段时间那个什么，跟着那个舌尖
啊，
然后火的，虽然就提了一句啊，但是后来那家店
就被你发现了。
不是不是，这全天津市人家都知道。然后现在导致的那个地方还是就那家店，就那个什么二嫂子煎饼果子、
啊、
就是他们家店还是开在市中心挺重要的一个路上、
啊、
然后那家店现在已经就是已经翻成两家店了，然后而且24小时轮换有人值班在那儿做煎饼果子。
是谁大半夜的还跑去吃煎饼果子？
而且就两个时段排队的人最多，一个是早晨，一个就是晚上10点以后
啊。
就从10点以后，基本上都是像这个上班族、
加班狗，
哎，
就咱这种
说的很惨，对。然后这个就去那儿排队，排的很长，而且那个地方经常交通瘫痪，就经常警车都在那儿去轰那个，因为都有好多开车过去，一买个6-7套那种给同事带。
反正、哦、还是都得现场做、啊、
都现场做，都现场做、
嗯、
这种肯定都是现场做的。
是，那是，
而且他规定你就是天津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加2个鸡蛋，也可以加那个、
嗯、10个，
对，加10个。网上不是有一个加10个那哥们儿吗、啊哎、快中毒了吃的那胆固醇是吧、嗯
哎、他们可以开好几个摊儿嘛，就是这个摊儿可以10个8个，
开不下了，就是开不下了，
已经没面积了。
而旁边就开了很多什么曹舅舅什么乱七八糟的，
也都是
不叫这名字啊。
曹国舅，
反正那一溜好多，就是全是
张国老，
就是这个
铁拐李，
还有谁？
蓝采和，
还有
好多好多个。
其实对于一个天津人来说，你要问他的话，其实以后再多说啊。就是说这煎饼果子的话，其实谁家都会有自己心中最好的那煎饼果子，就是他们家楼下的那个早餐的那个。
对，是。
就以前是这样，你要是愿意省钱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拿自己家里的鸡蛋出去，就是每次就是你抓几个鸡蛋。
这跟爆米花一个意思吗？爆米花不
是
也是、
啊、
是
好久没吃了、哎、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
就现在天津还保持这个传统、
嗯、
就是如果你直接拿过去的话，它是直接可以给你做的。
那他们赚啥钱？
而且一般来说，就是上海这边，你看、
嗯、
那个，就这煎饼果子，你但凡是加油条的话，就是一根嘛，一根是2片儿、
啊。
首先、
啊，对对对。
天津的话，一般是加2根，就是4片儿
啊，
就吃起来比较容易饱。所以就是你像上海的这个，上海这个首先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它不是用绿豆面做的，这一定要吐槽一下。
啊，你是说油条是拿绿豆面做的？
不不不，
应该是拿绿豆面。
那个、煎饼，煎饼。
啊，煎饼，
煎饼，煎饼，它是头一天去泡好的这个绿豆磨，然后磨碎了
啊，
磨碎了之后，然后也不怎么弄的，我不知道工艺啊，
反正你就
然后
你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真的绿豆面的太香了，而且关键绿豆面它这样它不粘嘴粘牙，你看上海这个、嗯、就有时候你吃着吃着，有地儿干，有地儿软，软的那个地方就也跟皮套一样，
对，我其实挺喜欢粘牙的感觉的。就是无法继续聊天是吗？
千万不要跟天津人讨论
煎饼
果
子。这是每个
这个，那就说说锅巴菜吧。锅是铁锅的锅，巴就是锅巴。但是在天津，你要用天津话的话，其实叫嘎巴菜。
天津话这么难懂啊？
嗯，嘎巴菜。天津的嘎巴菜，其实在那个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如果谁那时候我们宿舍那个谁他们去的时候，就是谁来天津，我都会早餐我还是挺推荐嘎巴菜的，因为毕竟你在上海还是能吃到类似煎饼果子的东西，
嗯，
但是嘎巴菜这种东西是绝对吃不到的，而且这个不是什么菜，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像就是做这个煎饼果子的那个煎饼，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嘎巴菜，可能就是一种菜品的一种说法，但是它其实是用这种做的这种卤酱去把这个新鲜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煎饼条然后泡在一起之后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就是泡的特别粘牙，
爽口弹牙，反正味道非常好。我也是本主持人吐血推荐，去天津一定要尝的。
不错，
你就你这一天嘛，这一天早晨吃早点，中午吃早点，晚上吃早点就行了。
啊，就天津其实早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吗？
锅巴菜的话，推荐两家店。 我亲自就是两家老字号啊，就是一家叫祥通锅巴菜，祥是吉祥的祥，通达的通，祥通锅巴菜，还有一个就是陈记锅巴菜。那个祥通锅巴菜我是特意去就是以身试法过，然后排队的人非常多，我还是冬天很冷的一个早上，然后我就去，那天是办什么事啊，完了去了一趟，去哇排很长的队，然后进去之后所有人都在那，就是里面环境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知道那种老字号那种感觉，就是所有人反正都在里面，就是排着一碗一碗的，人家这个盛的也很快，完了之后就在那吃，反正吃的挺痛快，就是这种老字号的味道真的没得说，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推荐大家啊。最后再说两句，这个我自己个人啊心中的这个好的天津菜，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查了一下百度，我看百度上到底怎么说的这个，说的也挺差的，反正因为没给钱嘛，那个赞助费很重要啊。天津菜呢，就是这个上面说这有五大特点，说什么，善烹两鲜，讲究时令。
两鲜，
我估计海鲜河鲜吧，
啊、
就是后面我也不说了，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他要是说天津菜是以海鲜为主，其实真的我是觉得挺扯淡的这事儿，就不是说我特别有认同感。
对，我觉得天津海鲜应该不是很重要吧。
就是我。长这么大我没觉得海鲜是最牛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天津就是汇集了四面八方的各种菜系，但是它是我是感觉它是传承了这个满汉全席的一些手艺下来的，就是毕竟离这个北京不远，我是这么认为，就是每一道菜都做得非常考究，就比如说天津的话有很多这个清真的老字号啊、你像这个叫红起顺、恩来顺、大顺斋，都是这个顺字辈的，就是像这些店，我小时候反正给我的印象就特别好，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牛羊肉啊，还有这个蹄筋系列的，就是蹄筋，你看像上海的这种蹄筋，它有的做的也不说上海了，就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好的，就是你要不然就咬不动，就是汉族做的，要不然就是
粘牙，
对对对，
但我就是喜欢粘牙，
这样那个。我们家里那有泡泡糖，等会儿给你拿两盒走啊。然后还有天津很有名的那个爆三样，现在也叫老爆三，可能现在就推出了新爆三之后，那个就叫老爆三了。
女大三，爆金砖，简称爆三。
哎，反正这个，只是推荐这些吧，就是因为这些菜其实现在还有，所以就是如果去天津的话，真的可以尝一尝这些菜，就是。所有这些炒菜里面，在我心中像神一样级别的，就只要你去不去天津，因为在全国其他地方我是找不到这道菜的，这道菜叫八珍豆腐，而且到现在我感觉就真的是快失传了，你那个说相声那段过去了，不用，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首先豆腐有八块，它都是裹着那个面然后去炸，炸了之后再随着菜去炒，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就是 外表皮又特别香，就是炸的那层皮又特别香，然后八珍是哪八珍的，
对，就想
是八种海鲜，这我背是不是背不出来，但是我能说上来的有
108道，你能背出来八道就是背不出来
就是我没有特意去查，但是在我印象中我应该是能说出这八件的，因为有比如说类似有海参，有这个鲜贝，然后有啊，反正就那八件吧，
好，真不错啊对，而且它都这么贵啊，听起来
我记得我初中那时候吃是14块钱一份，就特别好吃，就是学校旁边了
啊，
现在的话可能我估计怎么也得48、58或者是
为什么一定要，
但是而且现在我回天津的话很少有店会把这道菜做得特别好吃，就是从色香味，就是光那个有的是味道姑且你做到了，但是它的颜色做的就很差，做成了就是一个色儿，你懂的，就实际上这八珍豆腐做出来应该是各有各的颜色，就是非常，
你说这八块每个颜色不一样啊，
至少做出来那道菜本身是色泽非常
丰富
的、
啊、
对对对、
这个、
然后但是味道也是，就是说很少，也现在也很少，就是我之所以说不正宗是因为 很多店都做的那个，因为毕竟是八样海鲜嘛，做的非常腥。
嗯，
就是很少能把那个腥去的很彻底，而且把那种香味儿、把鲜味儿提出来。
你需要吸腥大法。
我这没法接了。这个反正呼吁一下吧，就是八珍豆腐，如果但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拯救一下，就像保护这个非遗一样，是吧？能把这个八珍豆腐这门手艺能给真正这个传下来。天津美食我差不多了，你讲讲，要不讲讲新疆美食
啊？行吧，如果大家不幸在晚上听了这个节目，那可能啊，会需要出去觅点食。嗯，
我
对，这各方面
我想到我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真是。
对，因为新疆美食大部分都适合晚上出去吃夜宵，就是不像天津啊，就是大部分都在吃早餐。
哎，刚才好像确实是啊，早餐说了很多。
对，是。
但实际上天津的菜还是有挺多不错的。
对，但那你说来说去就是早餐。
这次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特别的嘛。
好吧，反正新疆呢主要就是夜宵。这夜宵都来自于一些，对，都来自一些牛羊肉和鸡的贡献。
哎，你们到底是按那个北京时间过，还是你们当地时间？
扯远了，
没有，你们夜生活
哦，夜生活开始
几点开始呢？
我们官方还是北京时间，但是各族人民依然是按乌鲁木齐时间在过。就是比如说啊，早晨上课9点10点这种
啊，
然后晚上回家就7-8点，这个在小学上学
啊，不是，就是你们会不会有自己的一套表？就是比如说，
有
啊、就是时间，
就乌鲁木齐时间是有这么一套的，是要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
就你们平时是表是对在哪个时间
啊？表是对在北京时间的
啊，
但很可惜，就是比如说啊，因为咱国家目前是这个政治体制啊，就有一些地方可能，比如说俄罗斯或者美国
啊。
俄罗斯是因为太大了，它跨了可能有8-9个时区
啊。我们也很大、啊。
对，我们其实跨了4个时区的，
4-5个吧。
对，五个左右，可能有5个了。
有五。
对，是
啊。
美国也是跨了5个左右吧，应该。
所以
美国就是按东部时间、中部时间和西部时间过的嘛。
啊。
对对，但是
太不科学了。
对，是怎么能那样呢？这大家不都乱套了？对，你可以默默的有那么一套自己的时间，但是官方应该还是要用一套。总算圆回来了，
来两套，
蛋吗？
煎饼果子。
那我们那边吃的主要还是沾各族人民的光了，就是不管是维吾尔族啦、回族什么的，这个他们各方面吃的是比汉族人可能更特别一点
啊，各有特色嘛。
对，是，
但是他们
不能分高下，只是他们吃的确实我也都爱吃。特别是晚上，
我也爱吃，
一到晚上就想起来就吃，就是特别是有些羊啊、鸡啊、什么牛啊这些，他们就怎么能变那么好吃？
等会儿晚上我请你吃饭，晚上向上我们家吃去。
什么意思？是早餐的意思吗？嗯，
你这相声说一遍就忘了是吧？
不是早就说过了这时间了吗？行，继续啊，这个。羊它自己就可以变出很多花样，当然也是各族人民变的了。
羊会变魔术，
也是。这你当时去的时候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就是包括
我去之前也印象也很深，就是知道这个新疆羊肉是吧？
对，是，就是他自己通过不同的做法就有很多，比如烤的要么是全羊，
嗯，
那全羊那就是一个仪式，那烤出来这不只是。平常吃就基本上都得是过年过节的，逢年过节才能在家里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只羊，先得做点什么法事，然后
法事大餐
是，然后还要在具体的过程呢我就不描述了，免得大家都已经饿坏了，然后还有烤羊腿、烤羊排，还有烤羊肉串、孜然羊肉、羊肉汤。
你应该是报菜名吧？
对，是，这你的满汉全席的下一道。
嗯，
对，是
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是吧？有你们这新疆的吗？
这全是啊，都没听过。
我觉得我说这几个其实是就是天津清真系列还是有的，就是这些。
是，其实羊的做法，
嗯，
各族人民发现的那几套应该都差不多。
就像新疆的话，我觉得还是以烤可能为主。
对，我们那边比较 擅长干这个
是吧？全国各地现在都是新疆、
扬州、
乌鲁木齐，
你要来了吗？
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哎，
这段是柯凡说的，不要误解。
烤一串吗？多来点吗？啊，说到哪儿了？
你完全接不下去。
你作为新疆人，怎么可以接不下去吗？
你这不还没喝吗？
崩溃了吗？
行
啊啊，那个不捣乱了，继续。Sorry。
好的，那说到刚才说的是各种做法啊，现在谈谈各个部位。那羊头肯定是重中之重，每个夜市上面
抬不起来了。
对，就是每个夜市上面都一定会有各种羊头。
嗯，咱那边就挺少吃的，就是像那个上次去兰州，兰州的时候头一次吃烤羊头。
对，羊头其实对，不管是烤的、炒的还是水清水煮的都很好吃。
嗯、
对就是夜市上面一般爱干这个，因为夜市上面大家也不求个饱，主要是求个有味道
啊。
不是脏话。那是还有包括胡辣羊蹄啊，这胡辣羊蹄是每个饭店里面一定会有的。
嗯，
这胡辣羊蹄做法也很神奇，就是它很辣，但是又很有胡椒的味道。
你知道那个河南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
胡辣汤吗？
对对对，就有点像天津的那个嘎巴菜的级别
啊，
就也
是
是
这个可能跟都是应该
是，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味道差不多会，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点那种那个胡椒，然后又有些。
对，
辣辣的，酸酸的，
也许也差不多吧。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胡可能还是来自西域的那个做法，
因为胡辣汤的胡也是胡椒嘛，肯定胡椒的话本身就全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啊、是应该是，
嗯，都是、
嗯、是
西风东渐，对，继续继续，
扯远了。刚说的是各个部位啊，现在那其实不同的地方做出来也有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有的肉是在馕坑里面烤的，那么烤完馕以后。顺便救人，救人的渔火啊！当然有的时候也是专门要烤，就是把那个肉挂在馕坑里面。
嗯，
这个烤出来会带有一些馕的味道，
对，有一些坑的味道，
一点都不坑，非常好吃。
啊，
那如果实在是没有那套装备啊，也没有馕坑，也没有烤架，
嗯，
那就只能在锅里炒。那放点孜然呢，那就叫孜然烤肉
啊，
孜然炒肉，
孜然炒肉。
对，是不错。其实这个羊肉除了自己自己搭配自己吃，还可以和面食搭配在一块儿，这个做法就多了去了
啊，就是拉条子什么的
啊。对，拉条子是很普遍的一个、
哎、我在节目里还想说一下，就是我吃过，我去新疆吃过最爽的那一餐就是
拉条子，
就是咱们爬那个慕士塔格之前，就是要往大本营走那天的那个，
你说那个大妈那里的
啊？对，
哦，好像是、啊、
哎、
那个，
他们是真的啊，真
的，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
对，因为你太饿了，
就是、不是？他叫什么？当时叫什么？
就是过油肉拌面嘛。
啊，过油肉拌面是吧？
对，是。
哦，太爽了！那个，我当时没想到那一顿这么好吃，还是因为他们骑
了
几天车，实在是
因为
崩溃了。
那几天一直吃的都是干粮，
但是回来仔细想想，就是第二，就是后来那个从山上下来那天，不是也挺累的吗？但是第二天吃的我感觉就差一些，但是我感觉就是上山的时候，
嗯
啊，
当然那天
我口水已经让我说不出话来了，我好怀念啊。
对，那天的环境本来也好，就是阳光又好，然后雪山就在眼前，
就是、
觉得马上就要到了，那种激动的心情，再加上这个饭，
后来完全没有。
就是后来我们失败了，就是各种原因啊。这个以
后、啊、
后
来那个误入迷途，再重新讲吧。以后有机会。
是那次我们其实到了5000多米，大本营5400多米，还5600多米。
对对对，跟国家集训队的教练对骂了一通。
对，后来居然没想到就下来了，当场就下来。
啊，关键没想到的是，咱们的那个朋友居然认识那个教练，然后后来说，哎，怎么不早认识一下？然后还那个教练对咱俩
是
印象深刻，嗯，
那、
啊、
是吗？
嗯，
这个我倒是印象不深刻了。
啊，这个我再给你讲回头。嗯，
那除了吃这个，
你继续说那个，就是跟
面
食搭配啊、
嗯，还有薄皮包子，薄皮包子就是可能跟上海这个比较像，就是它也是死面的，它没有发过。
啊、对对对，你说薄皮的话，就是。但是我上次在那儿吃的好像是
你吃烤包子吧？
烤包子，烤包子算是那个
烤包子应该是发的吧？
发的，我记得是发的，
我记得应该是，
嗯，
要不然那么厚皮肯定不行
了。但是如果你吃了，就是 我记得那阵儿因为羊肉吃多了，天天流鼻血。就是你天天吃羊肉的话，再吃烤包子，我觉得稍微有点那个腻了。
对，但是
就我还是挺能吃羊肉的一个人。
嗯，
但是
那是因为那边人
还是你太牛了。
嗯，我就没吃回来。
你太羊了。
对，后来只能吃点牛。不是因为那边本来也是这样，就是适合吃这个，他们的体质可能压根就不需要把鼻血再流出来了，自己体内就循环掉了。
鼻血咽肚里是吧？
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嗯。
那还有很多啊，面痱子，面痱子也是很神奇的，是拿面和羊的肺做出来这种东西。
啊！就那次咱们去喀什的时候，
对，应该
我看那放着，我还以为是油做的，我觉得好腻啊。
对对。
然后后来说是用面做的，
嗯、
可能还行，但是我也没敢尝，好像。
对，但其实还是不错的，这个各种夜市上面很多啊。
嗯、哎，你吃的挺爽的。
是，但是长大也就这点优势。还有米肠子啊，米肠子是
米肠子，我尝了，
嗯，怎样？
嗯，是米。
好，还有纳人，纳人就是一种手抓羊肉面。
纳人、纳山、纳狗，纳人是什么？
纳人其实可以吃，纳山和纳狗好像也不
太
行。
太残忍了，你太残忍了。
对，纳人也很常见了，在新疆，
嗯，
一种手抓羊肉面。
啊、
哦嗯、但是其实我吃的倒是不太多，我感觉好像那个更像是，一种不太被我常见到的区域出现的常见饮食。
这个我以我有限的智力跟不上你说的。
嗯，那就对了。
你说的是什么背景？
总之一句话，这个羊对我们新疆人的
还没说呀。
嗯，这不是说完了吗？
啊，
羊对我们新疆人的胃口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啊！
就是我们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羊的贡献。
嗯，你羊的胃对你们，羊的胃算肚是吧？
羊
肚，
爆炒羊肚。
嗯，
爆炒羊肚好像倒也不只是新疆
拌鸡丝儿拌肚丝儿嘛，什锦豆腐什锦丁。
那段不是早过了吗？
是是是，
行，那说完了羊，牛的贡献也很不小了。嗯，他们贡献了他们下一代的口粮，就是牛的奶。这个在牧区里面总能看到很多当场在挤牛奶的人。这个我不知道你当时在新疆的时候好像倒是没去过南山什么的对吧？
中南山吗？没有、
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一座南山啊，这新疆乌鲁木齐也不例外、
嗯、
就是南山就是在乌鲁木齐南边的一座山，那个山其实是天山的余脉、
啊、
那个是离乌鲁木齐最近的一个牧场，就那个牧场很大。
就我小时候，我是那个，就是我来上海之前，我不知道奶茶竟然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内蒙的时候，内蒙的奶茶是真的是用砖茶和那个，新疆应该也有吧，对吧？
是是是，一样
啊，就是那个奶，就是用纯奶跟那个，
就
是
砖
茶，砖茶就是红茶
的
一种，然后那个泡出来的。我记得那一年，就我小时候。我爷爷早晨就带着我，就是翻坐过两座山，这我小时候一直写的那个作文里，然后就是去挤牛奶，
嗯，
就我的不是我挤啊，就是在真就到人家那个老乡家里，然后去那个新鲜牛奶挤出来，然后打回去。
嗯、对对，是这真的很好吃，对吧？
真的是。
是，但是挤牛奶那个过程其实看着挺磕碜的，就是
对我太小了，我印象也不太深。反正
啊，就我是一直在看嘛，就是他们挤牛奶的时候，因为牧区里面其实不用很讲究这个，不用讲究什么干净啊或者杀菌啊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挤的时候，牛在旁边尿尿，就那撒下一大泡牛尿很大的，就撒下一大泡，就
万一对错了这个口儿，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母牛是不会对错的。
它是下面是接着的，是拿什么东西接着，还是直接用导管？
是要接着。我看见的是接着的，是
拿一个。那接着万一接的位置，
对，稍微偏点就有问题。
对对，但
事实上，
母牛对，
对，母牛不至于
啊，没观察过哎。
我也没有故意刻意观察，只是因为它在尿尿，然后就看见一大片水花溅起来。他们不太会压水花，
这期又要加那个脏标了。
他们不太会压水花。
嗯，
所以就是感觉到已经溅进去了、
嗯、
但是牧民们也没有说什么，就直接端给我们 但是事实上是真的很好吃，这估计跟这个尿的贡献也还是有点关系。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那顿。
你说你这句话，你绝对是正宗的新疆人。
对，就是那顿的牛奶真的是印象极深。后来下山前好像还冻起来了，把那牛奶就冻成个大冰疙瘩，然后带回家。
嗯，
我不知道这个保存方式是更能保鲜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真的印象极深刻，就从来没喝过那么好喝的牛奶。不管是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乌鲁木齐了，来上海了，还是我再回乌鲁木齐，好像都没有再喝过这么好喝的。
主要是没那泡尿了。
对，我想想应该是，这除了牛奶以外，他们经常喝酸奶嘛。
嗯，
酸奶就是更常见了。这个经常在家里就能听到，楼下在叫卖。这种时候，他们一般是端着一个扁担，是挑着一个扁担，扁担旁边俩红桶，红色的木桶
啊，
然后木桶里面就是他们自己酿的，就一般都是维吾尔
族。木桶，
对，接不下去。
什么就对？
红色的木桶，
职业习惯啊，
里面好多都是酸奶，然后酸奶，他们那个酸奶非常非常酸。你当时去新疆时候也有印象，就他们不从来不会
没有没有那个啊，对对对对，
你有印象对吧？
对，
就
是你让我喝拉肚子那次是吧？
就是
就爬满了苍蝇的那次，
对，但是很好喝啊，就是苍蝇无所谓，
哎、死那儿差点。嗯，
这不是介绍新疆美食，苍蝇说什么说？很少很少有苍蝇，基本上卫生条件
好的 fly
嘛
，butterfly。
就是一般来说都得自己加很多糖，就是一碗酸奶半碗糖，不然很难吃下去。
对，确实挺酸的，
是吧？还有就是吃一口就会后悔，但是过段时间还会再想再吃一口的酸奶疙瘩，
就作吧，就
你有印象吗？你就在那作，
我知道，
就在那不停的作，因为这个酸奶疙瘩确实得靠作的，
这是自虐吧？这属于
对这个真的很难吃，我觉得，但是确实、
哎、你说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北京的那个什么
豆汁儿
、
嗯，豆汁儿我是真的再也不想喝了，这个没有，
就是我是作为一个本着客观的一个尝试型的心态，这个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嘛，这个。还是很努力的喝下去了一碗，
嗯，
就是焦圈，但是我总觉得我去那家那个焦圈也比较油、
嗯、其实焦圈本身还行吧，
焦圈比较，我去那家比较油，然后对豆汁就是那个酸臭洗脚水的，
对，能再准确点，
但是我总能体会那种，就是你当你的味蕾习惯了之后，你就会不停的想去重新刺激一次一次的，是吧？像酸奶疙瘩一样，
嗯，也有可能吧，就觉得嘴里好像不是个滋味，想再来点儿。
写诗
对，是结果就这么难吃的东西，小时候好像我们还学过怎么做，就是小时候有手工课，你们也有对吧？
对，你们也不就不洗手就行了。
那不行，那除了酸奶疙瘩，应该还能做出其他东西。如果不洗手，培养各种菌群出来，就是手工课
学家的
手工课，我记得。我们也曾经跟其他人交流过，就是别人可能要学做点什么剪纸啊、
嗯、
手工艺品什么的，我们居然是做酸奶疙瘩，有时候还会做点什么奶豆腐什么的，这种就各种
你们搓酸奶疙瘩，
就是各种我们都无法成功的东西、嗯、就出来的东西比它本来应该有的味道还要难吃。
祝你成功、
谢谢。
你继续给我们做做。
对，刚说了这么多牛和羊的坏话，我们还有一些
我觉得还可以啊。
对，好，还有一些食材是来自于鸡的。鸡说多了，
啊，
也
很多鸡。
对啊，大盘有的是特别大盘
啊，
特别大
盘大盘鸡，
对，头盘鸡。
啊，你们那儿也有八大胡同？
就是，这个大盘鸡其实。还是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就是不是每家店都好吃的，
因为特别大。嗯
嗯，就是有一些具体的地方就先不详说了，因为除非他们来赞助
啊。我还以为你说怕执法的人员查。
不是不是，就是大盘鸡，因为
实在查不了，太多了。
不是是是是因为大盘鸡的做法，就每家店如果不一样的话，差别很大。
嗯，
所以。还是推荐吃这几个好的，具体的就不推荐了。
嗯，
还有椒麻鸡
啊，
椒麻鸡
这好吃，
对，也很好吃。
就是现在那个上海这儿有一些餐厅，我看有一些模仿做椒麻鸡，但是我感觉都不如新疆做的好。
嗯，
但是我总觉得椒麻鸡啊，我总感觉有两个城市啊，就是乌鲁木齐跟不能说两个城市，就是四川跟新疆，
嗯，
就是不是经常有人员的这个流动就是很密切，因为这两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经济文化美食上的交流，我感觉你至少这个椒麻鸡很可能是这个四川传过来的做法
啊，你要这么说倒是也有点像，那调料确实有点像，
然后就火起来了，
对，
是，
但是其实应该我确实没有深究过这个来源啊，但是我觉得新疆和四川的交流不是特别多，新疆一贯都是朝甘肃陕西那边
啊，
这边交流比较多，是。
哎，那个四川，我忘了上次从康定回来路过一个地方叫什么？有没有一个叫天泉的地方？还是叫？
不知道。
那个地方有做这个类似椒麻鸡的，我味道很不错。
哦，下次可以。
哦，我回去查一下，这个。
不是有个朋友他们还在做椒麻鸡吗？下次可以找他来一块聊聊这个。
哪个？
喜条啊。
哦，对对对对，
是，
对，哎，这是他们这个要专门一期重点介绍给大家，
是是是，他应该会当个嘉宾。
新疆美食店，
嗯，对，我今天说这么多，其实一点也没有一个真正的，
哎，就是
合格的，能够做出一道新疆美食的那么个专家说的有意思。
我不知道你重点要说到哪句话上。
其实鸡的做法也就这么几个了，就鸡当主角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啊。
哦，和牛和羊比起来啊，
但是还是挺有名的，是吧？
嗯，但是新疆鸡不算太有名
啊。
嗯，虽然有的比较大牌，
主要说的这个，
每个地方在新疆因为很大嘛，新疆大到每个城市可能就像咱们这边的一个省和省之间的交流那种距离。啊，当然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还是通的，都差不多。
嗯，
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和田广场那边吃的那个烤蛋
啊，叫什么三蛋一星是吧？叫
对对对，好像是，哎，这名字我都忘了。
对，
就是烤了各种蛋，
我实在吃不下去。但是我靠，这烤蛋真是各种是吧？
从大到小好多种，
那个
是不是还有鸵鸟蛋？
没有那么大的吧。好像是最大的就是鹅蛋，然后那个最小的鹌鹑蛋吧，
对对，是
是吧，
是
三蛋一星是什么，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那广场上面有个毛主席雕像，毛主席和库尔班大叔雕像，这个你有印象吗？
鼓掌。
因为这个雕像是我们从小美术书上面经常出现的一个，
是吗？
艺术作品。
好，我那天哎，不好意思，光吃了。
好，比如说伊犁那边产马，什么
马伊犁
文章出来黑你，
你还写文章。
伊犁那边朝着哈萨克斯坦，有很多牧场，有很多草原，还有很多高山，所以那边很多马跑得都特别快。
伊犁马，它英文护照上应该是这么写的。
但它不能吃，但是伊犁一般他们的马是熏着做的，就是有点，哎，这倒是也有点像四川啊，就是很多东西把它熏出来，然后为了保鲜嘛，不是保鲜，为了保持更长久的。
熏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哪儿都有的，确实是，
嗯，
因为这个是人类文明，就是你
也是
刚开始有食物，你怎么能把一个食物能长久保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法，没有冰箱的情况下是吧？
对，除非你是贝爷，随时能吃到最新鲜的，随时能把任何的东西都变成食物。
对，
啊，那要说到博斯滕湖那边，就是在，对，巴音过的蒙古自治州那边，对，那个湖，
博斯滕湖本身就是它的气候条件也挺特别的，跟新疆大部分
啊，对，是那边很潮湿，
是吗？我要问你
啊，是挺特别，因为新疆淡水湖很少，这个湖算是很大的一个。
哎，我印象里是离那个哪儿库尔勒
啊，就是在库尔勒边
吧，
就在库尔勒旁边，
就是被称为塞上江南是吧？那边。
塞外江南，其实塞外江南说的是伊犁那边，
有这个说法吧，说那个库尔勒，
说库尔勒是吗？
对对对，
我印象不是很深。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不是，
那就印象更不深了。
绝不，因为伊犁那边确实是整个接收，来自西边的水草丰美的环境，所以确实风景还是不错的。但是泊村湖那边主要就是靠来自天山的那个河，好像是叫开都河吧，来自那条河的水，所以他们也是靠近沙漠边缘嘛，所以其实生态环境不是那么愉悦，只是说那个湖里面确实产很不错的鱼，这个
不是那么鱼，好拗口，石器时代不及时。
当然这个很难得，因为在新疆你知道大部分湖都是咸水湖，有些鱼在里面待久了就变成咸鱼
，
所以他们能找到一个淡水湖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啊！
就比如说塔里木河，就是一条河，它走到最后都变成咸河、咸水河，所以鱼都不敢往后跑，只奋力往前游。哦、我猜到，
所以很有劲儿是吧？所以你们那边人都个个都是
鱼 ，OK，
趋向向天鱼。
所以泊村湖烤鱼很有名啊，就是因为他们的鱼就非常的慵懒，就可以有非常多的
畅游是吧？
对，
时而自由泳，时而蛙泳，时而仰泳，那就是死了，那就是。
好，想说这么多新疆美食，这也就是先
说差不多了是吧？
对，也就先说个影子吧。这个新疆美食确实都没有铺开说。
行，这是咱第一期做这个美食，也别太长了，咱以后留给大家是吧？这个机会。
是讲这么多新疆美食，那么我们就配首歌吧，叫陕西美食。
这是咱们这一贯的电台的作风嘛，就是这么分裂。
对，来自黑撒乐队的
陕西美食。
好，
好，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干燥起来，我的上气不接下气，穿上飘子，穿上大衣，出门打个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一股香风腊鱼，要点饭论美食还得蔬菜三秦大地，从来不去什么意大利的通心粉，好好上个一行俺们的七层擀面皮， KFC 的汉堡包看价钱买的美，一个辣汁肉夹馍走把你 PK 的早不见呗，来根钟楼小奶糕，如果你怕热来碗春风着葫芦头，如果你怕冷干一瓶西北狼啤酒叫一声梦，不喝酒的女同志来开瓶冰峰，锅底凉粉酸菜炒米，春卷醪糟三元熏鸡，酸汤饺子灌汤包子，醋粉香菜多来再来点辣子，来师傅里边坐吃啥呢？
你这啥做的好吗？
再上我面忒的很，
都有啥面嘛？给咱介绍一下去。
对，油泼面加一口香的发抖，菠菜面营养多绝对很浓，裤带面糙的很挑战喉咙，饼饼面拌上肉真是劲道，江肥面连汤带粉挤的擦嘴，七三面臊子多历史悠久，酸蘸面有点辣小心舌头，炸酱面燃一点吃不了再兜着走，
对伙计来碗面汤，
荞面饸饹包谷子洋芋擦擦，现在这时代提倡粮食要吃杂，韭菜盒子八宝辣子锅盔鸭子，你吃完一定止不住狂流哈喇子，槐花美饭丝子饼桂花稠酒，春夏秋冬咱老陕都有个好胃口，炸油馍天津糕还有粉蒸肉，东南西北来的客人都舍不得走，走我们一起吃三秦美食，共同推广在地陕西小吃，走姑娘们一起吃三秦美食，
共同发扬在地陕西小吃，
走伙计们一起吃三秦美食，共同推广在地陕西小吃，走姑娘们一起吃三秦美食，
共同发扬在地陕西小吃。
讲究的赠送，莫要自己背，还得配上辣子酱跟糖蒜，料中味中肉烂汤浓，还有暖胃功能。伙计，汤再弄得快点。
早饭要吃鸡蛋饼、胡辣汤跟豆腐脑，再来一个油饼、两个菜盒、三根油条。
中午吃饭咱可一定要吃饱，点火锅到竹园或者海底捞。
晚上可以起。
什么夏威田螺口条耳朵也都放开棱角，美门的爹你就美门的爹，陕西美食真是聊咋脸 soft 过瘾简直忒的很，真不愧老祖先舍食色性也，美门的爹你就美门的爹，
人是铁粉丝刚吃棒喝足来碗汤，
做工地道便宜实惠味道不香，就是神仙再也不想当，一起吃三秦美食。